好啊，就是昨天晚上这个摩德勒的这个事情，今天这个确实很火爆啊。然后刚好我也是认识这个利康生物科技的这个陈立博士啊，他是2017年创业了这利康生物科技啊。那么他这个疫苗的这个肿瘤疫苗 LK101 也是国内首个临床获批的这个个性化的这个 MR 肿瘤疫苗，25年的2月份就在美国也获得了这个临床获批申请，然后去年9月份的话已经在二期临床注册阶段，这个确实在我们国内应该是这个非常领先的一个进度。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也跟那个陈博士来进行这个请教和交流，大家待会有问题可以随时那个这个来提问。哎，博士在吗？您听到吗？
陈博士，您可以发言了。
您听到吗？刚断了一下啊。陈博士，对，非常感谢啊，您那个这个上午的时间来跟我们这个二级市场的投资人来做这个交流啊。对，然后这个你也请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您啊，还有这个咱们利康生物科技的大概现在的概况吧。先开个场介绍啊。陈博士，您听到吗？
可以，可以。
对对，我们待会也主要是就行业的一些情况跟您请教，您先大概介绍一下咱们公司和您这背景好了。
对，就是我们利康生命科技呢，我们是其实在国内呢，应该是最早一批做这个 mRNA 疫苗这个开发的起点啊，个性化靶点的。然后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然后我们既往呢其实做过3个临床研究啊，包括肝癌的术后辅助，然后包括黑色素瘤的晚期后线，然后包括现在也在做这个辅助治疗，然后另外还有肺癌的晚期一线啊，然后相当于是在不同的中心，包括301医院、北大肿瘤医院、医科院肿瘤医院，然后呢跨不同的适应症、不同的人群，晚期辅助其实我们都有过探索，然后呢并且都获得了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临床的数据，然后呢也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的中国第一家进入临床的个性化 mRNA 疫苗啊，然后也是美国 FDA 批准的中国第一家啊这个进入就拿到 IND 批件的这个个性化靶点的 mRNA 疫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其实已经在海南实现了这个产品的商业化啊，这个因为海南那边有一个先行先试的政策啊，我们现在收入增长还非常的快啊，这个其实到今年预计的话，这个应该能有2亿以上的收入啊，然后大概这样一个情况。
那真是超预期的，就咱们这个的海南已经在做这个这些能产。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因为我看了一些资料，就是我们是这个 DC 就是这个 MR 的这个细胞疫苗这个路线嘛，然后现在也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 NAP 的这个脂质体的这个注射疫苗，这两种技术路线的话，主要的差异啊，就是能否对比这两条路线的底层逻辑，包括各自的优势、固有短板和适配的这种有临床场景。
是这样，就是这两种递送路线的前提都是一个个性化靶点的一个分析、一个抗原的设计，以及一个 mRNA 的一个设计和制备啊。那么其实对于疫苗来讲，最重要的是抗原设计啊。那么然后以及这个抗原的递送啊，这个抗原设计是前提啊。就是我们呢其实是有两个递送平台，一个呢是 DC， 另外一个我们也有一个 LNP 的平台啊。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这两种递送平台的一些在人体上的一些这种比较直观的一些对比。是这样，就是说 DC 的话呢，它整体上来讲呢，就是说它的制备的话呢，会比 LNP 会相对复杂，它的门槛会比较高啊。但是呢，就是说 DC 的话，其实是体内这个抗原递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抗原递层细胞嘛。你就是 LNP 进去之后，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需要被 DC 去摄取和提成啊。但是 LNP 有很多的这种适单性啊，说而且 LNP 开发的方向是怎么样能够靶向一些免疫器官啊，包括免疫细胞啊。所以说，由于 DC 呢，它的这个制备工艺复杂，门槛比较高，所以在这块涉足的企业其实比较少啊。但是呢，就是我们用 DC 其实是看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结果，包括在晚期肺癌啊一线啊，肺癌的晚期一线，肺小细胞肺癌晚期一线，驱动基因阴性的这群人，我们目前其实中位随访已经超过了13个月，还依然有90%以上的肿瘤病人在受控，就 DCR 还在90%以上。那么这个其实是这个显著长于现在的 SOC 啊，显著长于现在的标准治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化疗加 PD-1。所以就说在这群人身上，其实国外的这个同行企业呢也做过这个人群的研究，但他没有在这些病人身上看到明确的 PR。但我们其实前8个病人就3个明确的 PR 啊，所以我们在晚期上其实还看到了非常不错的结果啊。这个结果今年也被 ESMO 选为了口头报告啊，在今年10月份的 ESMO 上。那么这个也是这个赛道国内第一个在ESMO 和 ASCO 这类型的会议上的口头报告啊。那么这个对，大概这样。LNP 的话呢，就是说它制备会比较相对简单，但是由于它的抗原设计本身是个性化的，所以说它也得是一个小规模的个性化的生产制备。相较于那些 off-shelf 产品，它的制备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复杂。它只是最后 mRNA 一个是转到自己的细胞里，一个是拿一个 LNP 包裹，其实都不是非常的这个像这种 off-shelf 的这种发酵罐啊，这个就是一批一批的生产啊。那么但是 LNP 的这个进到体内之后呢，它就比较复杂了。虽然在体外制备相对简单，但是它在体内，它这个涉及到B 细胞Microphage DC 是吧，甚至还有肌肉细胞，因为肌肉注射首先其实肌肉细胞里面表达等等，所以它在体内会比较复杂体内会比较复杂，大概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它安全性会更差一批因为我们也有一些人体数据，它安全性肯定会比 DC 差很多然后 DC 的话，我觉得它在长期的这个免疫保护上，我觉得可能优势会更好一点。对，当然这些其实都得需要严格的讲的话，都得需要是吧，这个投对投的研究才能出来看但最重要其实关键还是你不管是什么样递送路线，关键是它能治病的，要看它的这个临床疗效
对，明白明白。 就也其他上投资者跟您请教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肿瘤的这个 MR 疫苗啊，就是它主要这个临床价值是在末线治疗还是术后的辅助的预防复发的这种场景？
我们是都有附带啊，既有辅助治疗，也有这个晚期的。但我们晚期的话呢，其实做的是晚期一线，不是晚期末线啊，因为晚期病人其实也分这个前线跟后线，我们都是晚期一线，看到了非常不错的结果。因为我觉得就只有就是说在相对早期拉长，你不管是 RFS 就无病生存，就是这个术后的 RFS， 还是说是这个晚期的这个 PFS， 它真的有可能提高五年的这个 OS 啊。你晚期后线其实延长几个月我觉得意义有限啊。然后另外对于这类型产品的话，还有制备的时间，还有多次注射，所以我觉得不太适合晚期后线的患者啊。所以辅助治疗和晚期前线我觉得是比较合适。
明白明白，那确实啊，就是因为咱们这是个性化诊疗嘛，因为我们也知道像 CAR T 这些药物就蛮贵的，咱们这种成本怎么样啊？就是是不是成本是制约这个赛道的这个底层的瓶颈啊？
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当然这个成本肯定会比 off shelf 的产品肯定成本会高，但是呢其实整体还好啊。那么我觉得我们在海南的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验证，一个呢是验证了这样一个复杂 CMC 的产品，对吧？就是制备很复杂啊，这个尤其是我们还用的是细胞啊，在海南的这个场景啊，那么依然就是我们可以稳定的把这些产品生产出来给病人啊进行使用。我们现在在海南那边已经有数百个病人使用了我们这个产品啊。然后呢这个另外就是这个支付上，在海南的话基本全部都是靠这个个人支付，对吧？那么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增长啊，和很好的一个这个那什么。所以就是说 CAR T 的问题，我觉得和这个相比的话， CAR T 主要是适应症小，就它只有这个某一类型的这个白血病，对吧？它这个一年新发也就可能2万人啊差不多，然后它又是晚期后线啊，所以它最大问题我觉得 CAR T 还不是贵，最大问题其实是适应症非常的狭窄，所以它必然商业化不成功。但是这个个性化肿瘤疫苗恰恰相反，它的适应症是非常广，它理论上各种这个化疗是吧，靶向药 PD-1 其实都有联用的潜质，然后呢并且适合于多种不同的实体瘤。你比如说是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莫德纳的这个股价涨成这个样子，就说是它绝对不只是一个黑色素瘤的这样一个适应症带来的啊，大家看到的还是它在不同的 indication 上的一个潜力啊。这个，所以我觉得它的商业价值和 CAR T 完全不能这个去来这个用 CAR T 来衡量它的商业价值啊，完全不一样，市场完全不同。
嗯，明白明白，对，这个确实还是挺厉害的这个方向。就像我们在海南已经商业化，就是大概一般患者就是这个治疗费用是多少啊，或者是我们成本是什么水平？但我这是可能是讲的这个。
海南经过这个医保备案的价格哈，就是一次治疗是15万人民币啊，那么一个疗程的话呢，就是说是建议是打7次啊，那么这样的话大概是105万啊。
嗯，哦，那要105万，那也确实是医保报销的吗？
不是啊，这个就是主要就是个人支付，但是我们进了一些商业保险啊，然后呢这个包括这个四川的惠荣保，包括这个北京的健康普惠保，其实都有患者已经收到了赔付啊，我们已经在这个商业保险这边已经打通了这个环节啊。那么这个其实这些健康普惠保很便宜的，一年可能也就一两百块钱啊，四川的那行才59块钱，但是给一些患者都已经报了几十万啊，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市场空间巨大啊，市场空间巨大。
明白明白，像就是15万的定价的话，大概我们毛利能到什么水平？就是厂家生产这个贵吗？就是因为它是个性化的嘛。
对，这个可能是目前还不太方便具体透露哈，这个整体，对。
哎，您能帮我们投资者解释一下，就是如果一个肿瘤患者他要用到我们这个，就可能要采这个肿瘤组织嘛，然后再测序是吧？然后再去生，大概这个流程是怎样的呀？就是大概流程时间、流程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
他一般就要测序，然后用 AI 去来分析个性化的靶点啊，用 AI 工具啊，一般都是每家公司自己独立开发的，我们也是自己独立开发了我们的利康 MHC 判啊 LNEA 这些不同的这些生性工具啊，去来预测每一个肿瘤患者自己的基因突变和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到哪一些基因突变是能够引起这个他自身的 T 细胞产生免疫反应，然后把这些基因突变形成的表位呢，用 MRE 表达出来，那么一条 MRE 序列呢表达30个抗原啊，然后串联表达，然后我们将这30个抗原靶点同时呢就说是免疫到患者体内啊，那么在这个寄送 MRE 上刚才提到的两种方式，一种是用直接转到这个患者的 DC 细胞里啊，我们可以达到90%以上的转氨效率和90%以上的活率，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拿用纳米颗粒包裹，然后再注射到别人体内啊，那么这个整个周期的话大概需要6到8周啊，那么莫德纳其实大概需要12周左右，我们其实比莫德纳还要快，速度还要快啊，成本也更低啊，对，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好的，就那个个性化的这个和通用的肿瘤疫苗哪个更好，能全方面对比一下吗？
你指的是靶点是吧？就是其实我们一般讲就是说靶点是个性化的还是固定的，然后呢这个来源呢是自体的还是异体的，对吧？就我想您说的是这个靶点是不是一个固定的靶点，对吧？
对，现在有通用的肿瘤疫苗吗？有企业研发搞通用的吗？还是都得个性化的？
就是通用的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像 HPV 疫苗，对吧？这种属于通用的，当然它预防的其实是一个病毒的感染。那么对于这种实体瘤的这种治疗性疫苗来讲呢，我觉得通用的这个靶点呢，我觉得会难度很大。因为呢就是说通用的这种疫苗其实都研发了已经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了，就这个方向有非常多的临床实验都失败掉啊。那么从理论上来讲的话呢，其实也不是很合理，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就你这个抗原到底是一个新抗原呢，还是一个肿瘤相关抗原。如果是肿瘤相关抗原，它的免疫原性不好啊，因为自身在一些这个发育过程当中，它这些自身已经有的这些抗原是一个耐受的状态，你再去免疫它，其实它的免疫原性并不好啊。那么你要如果说是找一些这种突变来源的这种通用的抗原呢，这个其实有很多一些临床实验都失败掉了啊。你像莫德纳目前成功就是个性化的，我还是比较看好个性化的这个 这个方向。那么理论上来讲，如果说一个固定抗原或者就是你说的一个通用的这个抗原，这个它对这个患者有效的话，个性化的这种设计是应该会把它是都会包含进去的啊。然后还有更多的一些别的这个抗原，所以它个性化应该会更好。对，
嗯，明白。如果在您看来，就是如果成本端也不是行业发展的这个瓶颈呢，你觉得相对现在目前行业是瓶颈在什么地方？还是说 AI 抗原的这个预测准确率，还是说 MR 的生产工艺啊，或者是细胞制备患者样本之类，或者是肿瘤免疫逃逸之类的，你怎么看待这个技术层面或者是短板在哪里啊？
就是说其实这类型产品的开发其实还比较复杂，因为它前面涉及到就是说是一个靶点的预测，对吧？然后中间还有 MRE 的这个设计啊制备，然后另外还有递送，就是你能把整个这个环节串起来的其实并不多啊。然后呢这个如果然后另外还有选择适应症的问题，对吧？你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适应症的选择等等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10年了啊，已经创业10年了，一直在聚焦在这个领域在做啊，所以还是积累了很多的一些这种一些认知吧啊。
嗯，明白。对，
而且这个赛道它不像那些固定靶点的很容易卷起来，这个赛道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卷起来，因为你每一家预测的抗原其实是不一样的，它不像那种固定靶点的啊 HER2 啊什么这个是吧 CD19 BCMA 那个序列都是完全公开都清楚的啊，你就很容易去 follow， 但这个的话呢你可以去 follow， 但是未必有这个好的效果，每家预测是不一样的。
如果对比 Moderna 的这个来看，国内的 MR 这个疫苗企业我们的差距，还有您觉得国内哪些企业相对是做的比较好啊，就平时应该有关注啊。
我们应该在国内是断层领先，因为呢就是不管是在这个批准的这个进度，临床实验的进度，还有就是我们还有收入啊，这个是其他都是没有的。我们有合法合规的这个技术转化的收入啊，然后呢这个其实莫德纳都没有的，就相当于是莫德纳它现在批了，但其实中国更早在海南已经有病人使用上，我们还有很多海外的病人专门来中国用这个产品啊，我们有加拿大的白人应该就过两天会在海南给药啊，所以其实是一个我们其实比那边更早，而且我们能积累更多的这个不同实体流的数据啊，他们这只是一个黑色素瘤，但我们觉得海南有更多的适应症啊。
明白。
就我们已经在真实的诊疗环境当中把这个技术已经使用开了。
明白。对，就国内的同行企业呢，哪些项目做的比较不错啊？就是你应该有日望。
我觉得就是说国内的话呢，因为这个赛道就是这不莫德纳刚刚三期成功嘛，之前其实是我体会的更多的是大家的一种怀疑哈和质疑啊，所以说做这块其实也比较少啊。并不多。
做这领域的比较少是吧？
对，整体数量是不多的。然后真正认真做的啊，做的比较不错的其实更少啊。
明白。像那个云顶新药或者是药石，就是药石他们旗下的这些，或者是沃森生物他们这些本身做 mRNA 疫苗的企业，他们有去搞，也我看他们也公司是说有搞这些，咱们平时有去了解到吗？
沃森应该没有做吧，然后云顶新药我知道它是好像有一个固定的抗原的产品，应该现在是 IIT 还是说刚刚进一期吧？我跟他们的 PI 聊过一次，他们 PI 说跟我们的数据相比，他们差距还比较大啊。
我跟他们那个中概聊过。明白。斯洛迪呢？你有接触他们吗？他们是也是直企的这个 MRE 的这个递送平台。
他们应该是固定靶点吧？我都他们我都没有听说他们有在做肿瘤疫苗，这个好像没有吧？不太清楚啊。
明白。
应该是很早期，应该是非常早期。就是目前其实真正进到接近这个，因为我们相当于是在海南已经使用，已经其实是已经商业化了。然后呢，这个或者说已经进入到真实诊疗环境当中应用。然后呢，这个真正就是说在临床上接近这个药品的批准速度最快的，应该也是我们啊。
明白，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是二期注册性临床是二五，我看网上是说2025年9月份就那个开启了嘛，现在临床是入组多少，然后是大概什么最新的情况啊？
对，我们是入146个病人，非要细胞肺癌晚期一线啊，这些网上应该都能查到。
哦，现在已经都入组完了是吧？
还没入完啊。
它这个观察周期比较长吗？
因为我们做的是晚期，所以观察时间不长。刚才我说的 SOC 只有8个月啊，所以我们有可能会在全球率先把这个肿瘤疫苗在晚期病人身上做出来，这个我觉得意义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其实更难嘛。
好的，我就先问这些问题啊，看看在线的各位领导有什么问题呢，请会秘书帮忙提示一下大家提问啊。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接入进来吧。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669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喂，专家可以听到吗？
可以。
我想请教一下专家，就是您觉得就是个性化肿瘤疫苗，因为它涉及的环节比较多嘛，您觉得它的难点在哪儿，然后有哪些壁垒啊？
我觉得每一块其实都是有这个很高的这个难点和难度的。比如说这个靶点的预测， 短测的准不准。虽然说是很容易预测出来这个一个序列，好像每家都能预测出来，但是呢，我举个例子，就有点像汽车一样，对吧？反正四个轮子加一个发动机，然后两排作为一个壳就是一个车，但是不同车的性能是完全不一样啊，就是对这种发动机的调教，对吧？对，甚至包括轮胎和赛道的匹配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细节啊，就是靶点的预测 ，MR 的设计，对吧？然后你包括递送啊，因为我们是用了这个 MRDC 的话，其实整个这块其实难度更高啊，怎么能够把一个高质量的这个生物学活性的 DC 然后制备出来啊，然后同时还要表达一些特异性的抗原。然后另外就是把它整体再做成一个产品，然后以及包括它的这个在真实诊疗环境当中的一些应用，怎么跟现有的一些疗法的匹配啊，联合开发等等，这都是一些蛮有挑战的一些事情。
哎，那我追问一下，您觉得就是这些环节啊，比如我们公司为例，您觉得跟Moderna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我们从公开的数据看，我们的预测准确度是比他们高的。就从他们 publish 出来的数据来看，就我们自己开发的这个 AI 工具，其实比它的准确度更好。然后从我们的这个免疫反应检测的数据，就是给病人打完之后，从他的外周血当中检测我免疫进去的这些抗原在他体内产生的 T 细胞免疫反应的广度和强度，其实比这个海外公布出来的数据，我们其实广度和强度也都要表现得更好。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在晚期病人身上，他们是没有看到一例 PR 的，但是我们是看到了，在非小细胞肺癌晚期一线驱动基因阴性这群人里 ，OR 84%啊，然后 PFS 现在看到一个显著获益。今年的ESMO 给了我们一个口头的报告，今年10月份，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应该也是这个领域中国第一家企业在 ASCO 和 ESMO 这样的级别的会议上的口头报告。
等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因为现在那个昨天 Moderna 它出的是那个黑色素瘤的数据嘛，然后但它也布局了应该好几个其他适应症的临床，您觉得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啊，除了黑色素瘤之外，其他的适应症的在肿瘤疫苗这个领域开发的前景是怎么样的？您觉得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其他适应症能取得一个就是质的突破？
首先呢，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适应症扩展的这个潜力是非常强的，就这类型产品，它和 CAR T 完全不一样啊，就是说是这个 CAR T 是一个固定靶点，它只能治疗那些这个是吧？这个什么 B 细胞淋巴瘤这些特有的一些肿瘤类型。但是呢，这种个性化的肿瘤疫苗呢，它理论上是所有的实体瘤都有这个可能性，并且它还有很好的联用的潜力，因为它本身安全性是相对比较好的，它可以跟化疗、跟免疫治疗、跟靶向治疗都可以联用，还有放疗，所以它的这个扩展性、适应症和人群的扩展的潜力非常的强啊，非常的强。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说你要说时间的话，就要看不同的疾病它的一个这个临床开发策略，这个的话得 case by case 具体来讲啊。但我觉得指日可待吧啊，我是非常积极的对这个。
那我追问一下，就是您觉得就是它的您刚才提到就是它的适应症扩展能力潜力很强，就是从您觉得就是用昨天那个Moderna那个黑色素瘤也成功了嘛？您觉得黑色素瘤跟其他适应症的就是可以借鉴或者通用型的或者这个平台价值它体现在哪儿呢？
您是说可以从黑色素瘤上能就是说是借鉴的点是哪些是吧？
对，其他
是
什么？对，或者它这个平台价值就是Moderna有没有一个平台价值，然后它这个平台价值体现在哪？
这个平台价值体现在就是抗原的发现预测，然后还有 MR 的设计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很重要的平台价值。
明白，我就这样问题，谢谢专家。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067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你好，可以听到吗？
哎，你好，可以。
喂，专家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因为还是关于刚刚他提到那个哪些肿瘤适合的这个问题，您回答是说所有肿瘤都可以做成这个肿瘤疫苗吗？我刚刚好像在哪里看到说所有的突变里面大概只有15%到20%的突变是可以激发就是这个免疫的，就是这个怎么去理解呀？就是其实只有15%到20%的突变可以激发这个免疫，但是您又说它在所有的肿瘤里面都可以做，就是最适合或者说效果最好的到底是怎么看这个哪些肿瘤？对。
我把这个概念厘清一下，您说的那个20%是不是指的是它预测出来的抗原里边有20%是有免疫反应的，是这个意思吗？您说的那个20%是什么反应？
所有的
分母是什么？分子是什么？
分子就是所有的突变嘛，就是各种肿瘤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突变，但是所有的突变里面，大概只有15%到20%的突变是可以做成就是可以免疫的这种靶点，就是其他可能大部分的靶点就可能不太适合做成能够激发免疫的这种靶点。
我理解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就是说这个20%这个数字肯定是。这个我觉得是不准确的啊，肯定是不准确，这可能是一个那什么，但是就是首先从概念上来讲呢，就是说我这么来回答你，就是说如果哪怕是20%，那就是说这20%对于它的治疗也是可以有意义的，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比如莫德纳的这个三期成功了，它的这个使它成功的这个抗原可能就是如果用20%来讲可能是在这20%以内，但是依然对它这个病人的治疗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依然可以治它的肿瘤，明白我意思吗？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每个人他哪怕就都是20%，但是你不同的瘤子，肾癌也好，黑色素瘤、肺癌也好，他都能达到治疗的一个目的就 OK 了。他不求说是我必须要100%的突变，他都能够有免疫原性或者有这个有治疗意义，20%可能就够了，是这么一个概念。当然，这个20%肯定是不准的啊。
对，因为这个我也是随便看到，就是那现在就是这么多肿瘤当中，有没有说具有哪些特征的肿瘤，或者说什么类型的肿瘤，它对于这个肿瘤疫苗的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呢？就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初步的结论吗？还是都在探索当中啊？
整体来讲还都在探索当中，但是大体上呢，其实是可以参考 PD-1 的这个获批的适应症啊。我觉得其实接下来就是说是很多的这种肿瘤疫苗肯定都会伴随着这个 PD-1 的这个适应症啊，可能会遵循 PD-1 的一些适应症开发的一些思路逻辑会去做临床开发。但是最后其实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 PD-1 和肿瘤疫苗联用之后得到的这个效果，到底谁是这个基石？有可能肿瘤疫苗是一个基石。就是有，就是我觉得未来肿瘤疫苗的一个发展方向，有可能会成为肿瘤治疗的一个基石性的一个疗法。就是你不管是手术、放疗、化疗，还是靶向药 PD-1， 你都应该加一个肿瘤疫苗，它都能够对这个患者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帮助。所以它这个市场是空间是巨大的啊。
嗯，那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所有 PD-1 的这些适应症，对于肿瘤疫苗这些公司来讲，我都去在这些适应症上加一个肿瘤疫苗，然后再去跟 PD-1 单药的那个做个头对头，就第一步的开发思路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粗浅的大方向说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来思考，但是你到不同的适应症上，你还要考虑到它的一个开发的成本、周期，对吧？临床的需求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因素。
嗯，明白。我还有第二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用药金额上，因为它是个性化的嘛，我们知道 CAR-T 的这个个性化，国内都要100万一针，就是未来这个是不是单个的这个金额也比较高啊？这个怎么看啊？
我觉得任何一个新的疗法，尤其是有 new modality 新的机制这种疗法出来，可能这个一开始价格肯定是会相对高一点，但是我觉得最终这个价格肯定还是会有这个，因为价格这个东西市场决定的啊，肯定会最后伴随着它市场越来越大的价格肯定会降下去的啊。
嗯，好的，好，谢谢，我就这些问题。
下面有电话尾号196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我听到吗？
哎，可以。
哎，对，专家，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某疫苗的个性化疗法，它是根据每位患肿瘤的特异性基因突变的指纹进行定制设计的嘛，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它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是个什么样子的，就是不是说每一个患者他要进行基因测序，然后针对他特异的一个基因变异，然后进行抗原的设计，然后再合成回输，就是您能帮我先展开来说一说这个治疗过程吗？
刚才其实有一个人问，我已经回答过了哈，就是这个就是要先这个拿他的基因测序的数据啊，当然其实不同的这个肿瘤疫苗可能它这个参考的数据的这个广度也不一样，所以这每家公司它其实这个相当于输入端的信息都有可能不同啊，那么所以输出的靶点信息这个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说输入这个测序数据，然后呢进行测序分析，然后呢然后进行这个生物信息学的分析啊，找它这个基因突变和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再去把这个分析出来的抗原靶点呢用 mRNA 去来制备出来，然后再这个递送 mRNA， 在递送 mRNA 这块呢，其实目前全球速度前三的公司递送方式都不相同，莫德纳呢是 LNP 啊，那么我们知道 BioNTech 呢是 LPX 啊，那么这个 LK101 就中国的这个利康的这个呢是 mRNADC 啊，对，当然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话呢是有纳米颗粒和这个 DC 两个不同的平台，我们纳米颗粒的这个产品的话呢今年也会报 ND 啊，大概这么个情况。
好 ，OK， 理解了。然后，因为它还和那个 PD-1 联用嘛，就是这个安全性，就怎么不会引发就体内的这种就是整，比如说免疫风暴类似的这种副反应，它是怎么做到的呀？
就是它很少，就是基本没有报道过，就是肿瘤疫苗引发的这个免疫风暴啊，这个机制上也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体内的一个间接的过程。它的疫苗打进去之后呢，它是在体内去激发一些生物物质，是吧？生物活性物质，然后呢，这个主要是一些识别肿瘤的特异性 T 细胞啊，它并不是说一下子在血液里面进去大量的这个针对某一个这个比如 CD19B3A 的 T 细胞，对吧？因为正常细胞也表达 CD19B3A， 然后就全部都就会有很多炎性反应。但是这个相当于是它内源的去来啊激活特异性的 T 细胞啊，所以它的安全性就会很好。
OK，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各家企业就是他们在选择抗原的这个就是不同上面，就有些可能安全性就能做得好一些，有些可能就会差一些。就您刚才说，这是它的门槛之一。
对，但是应该都不会影响安全性，我觉得安全性应该整体还好啊。
啊，明白。然后我看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我看国内的就是在研肿瘤疫苗的企业不多，但是很多都是有那种医院，就是他们自己在研，就这种格局，就会对于未来商业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呀？
这只能说明现在这个领域是一个比较初期的阶段啊。就是说是说明在这里边真正的产业玩家比较少，因为这是莫德纳刚刚这个成功了，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产业玩家进来啊，并不代表说是将来还是这样一个格局，我觉得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啊，是因为这个领域相当于国外之前没有被验证，所以说是这个很多人是在观望和怀疑啊，但我们其实是已经坚持了10年了啊，所以我之前讲我说是创新这东西要每个人要做种树人，不要总做摘桃子的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对吧？莫德纳做出来了，我们就去 follow， 恨不得临床方案都要一模一样，配方都要一模一样，对吧？但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做一些创新的一些事情。我们10年前就在种树，就在搞这个个性化肿瘤疫苗啊。那现在过了10年，莫德纳它才批出来，这个其实以前是很少，国内以前是很少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啊企业。
嗯嗯，哎，咱们公司就是单药直接治疗还是也有联用的实验？
单药联用，我们临床实验都有开发，都有在做。
OK OK， 非常感谢，我没有问题。
谢谢。哎，是不是 OK 了？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下面还有一位提问，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324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听到吗？
可以。
喂，你好，专家，不好意思，忘记一下声音了。就是 Moderna 这个
就数据的成功还是挺振奋人心的，但是它这个黑色素瘤还是比较典型的热肿瘤嘛，就是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胰腺癌、小肺癌什么的其实都是比较典型的这个冷肿瘤，然后包括之前 BioNTech 其他公司吧，就是在冷肿瘤上其实也是就是遇到了很多这个失败的这个挫折的，就想请问一下这个就是您怎么看待就是这次的一个成功，它像这个其他的癌种尤其是典型的一些冷肿瘤的一个适应症的拓展的一个这个可成功的可能性，或者是或者是说就是它的这个意义吧啊。
嗯，我觉得就是说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不代表冷肿瘤一定不行，因为冷肿瘤的话其实就意味着它这个肿瘤内环境里缺少特异性的 T 细胞，但是通过疫苗的话恰恰是可以弥补这一点啊，所以说对于某些冷肿瘤可能它还更容易在相较于对照组看出它的一些这个优势的啊。
哦，明白
明白了，
就是在它本就比较荒芜的这个 T 细胞里边，就是让 T 细胞，
对，因为冷肿瘤就是它内环境里缺少 T 细胞嘛，那我疫苗正好是可以促进更多的 T 细胞在体内这个诱导出来，所以可能对于冷肿瘤它不代表说这是不行啊。
明白。
一般说冷肿瘤是说 PD-1， 是因为你 PD-1 是解除 T 细胞的抑制，你冷肿瘤里面没有 T 细胞，那你用 PD-1 是没有用的，但是你正好疫苗加上 PD-1 就是恰恰解决这个问题嘛啊，所以它在机制上是非常合理。
嗯，好的。然后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大家可能会想到就是 Moderna 这次的成功，它其实国内有一些比如说有比较好的 mRNA 或者是 LNP 递送的这个公司，可能为后续做这个种疫苗可能有机会吧，就像目前就国内这些mRNA 也好或者是 LNP 递送技术也好做的比较好的公司，您能觉得就是再给我们说一些。
刚才我回答过这个问题了啊，抱歉，我这边时间这个到我有别的事情，是不是会议可以结束了啊，主持人。
那个什么，我再追问一个小细节，就是那个专利环境，就是我们这种肿瘤疫苗的话，包括像 MA 修饰啊、递送或者是这些路径，它会有这些专利方面的这些就是这个那个嘛，如果是前面的假设莫德纳或者我们生技商后面的企业，他们会要绕开专利这些这个门槛吗？
那要看具体不同的产品，比如我们如果用 DC 的话，其实绕开了这个 RNP 专利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不用这个 RNP 的这个部分啊，我们是用 DC， 所以说它这个在专利上 MIDC 产品是有优势的。
就如果是后面的其他的企业，他们在做研发，就是后面的这些技术路线，他要绕开专利是吗？
对啊，是啊，这个它是有个专利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就越早的这个企业，然后原有已经申请专利的企业，他们会先天占一定的这个优势。
对，但是 LNP 的这个专利其实已经基本被锁死了啊，你可能就是付费或者反正就是专利去沟通，可能去购买啊，或者说是等它专利过期啊等等。
哦，明白明白。就刚刚那个上面这位投资人给我提的这个问题，我想就是追问一下，就是哪些癌种会更适合像这种新抗原的这个 mRNA 疫苗啊？如果从癌种的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为什么我们选的是刚刚说的肺癌还有这几个癌种啊？还是说那为什么莫德纳用的是这个黑色素瘤啊？
莫德纳也有肺癌的临床试验，只是黑色素瘤是它的第一个现在这个撞线的啊，它后面其实也有肺癌的临床试验啊。
所以你觉得就是基本上都是广谱型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选择肺癌是它因为这个患者人数最多，然后选择黑色素瘤是更容易观察出的效果吗？
就是欧美的黑色素瘤是皮肤型的，它的免疫原性比较强，但中国的黑色素瘤主要是肢端黏膜型的，它免疫原性不太强，所以这个其实你要说哪个瘤种是有优势的，这个其实是需要研究着回答的啊，这个我觉得也不太方便去展开太多啊。另外就是我现在有别的事我得走，是不是可以下线了啊？
好的好的，那谢谢今天陈博士的时间，非常感谢，感谢，
好，谢谢谢谢，
谢谢，好，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金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金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